跟着中华民国退休基金协会打造你的乐退生活，就从好命退休懒人包开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Smart 致富社长峰哥。好命退休懒人包系列节目由商业周刊与中华民国退休金协会联合出集。乐活退休是每个人都想要达到的境界，但是在退休后还能够乐活，财务支持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大家为了要财务自由，也是各出奇招，但是出招要有智慧，要做功课。今天好命退休懒人包来到第10集了，我们来跟大家讨论可以提供多元角色的保险，主题是退休规划的聪明招，保险角色很重要。今天帮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退休金协会好命退休聪明理财平台召集人王丽玲王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国泰人寿投商部张孝旭协理。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两位好，那我们很快就进入主题哦。我要强调就是好好退休的规划呢，我们知道钱很重要，第一个就是钱滚钱，钱赚钱啊，用钱来创造被动收入啊，那我们未来就可以不用烦恼钱，拥有好命退休的资本啊。第一个想请教王老师，就是最近常听到是被动收入这个字，被动收入到底是什么啊？另外一个就是被动收入的来源呢有哪一些，如果太单一的话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风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现在大家也常听到说，哎，你要资产配置，要资产配置，但资产配置到底是什么？关于被动收入跟资产配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请王老师先给我们说明一下？
好，所谓的被动收入应该就是说不是我们去上班赚钱来的收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股票投资啊，甚至买债券啊，或者银行的存款啊，就是有利息收入。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如果有个房子租出去就有房租收入。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基金啊，或者是这个 ETF 这种投资型的商品哦，它其实也所谓的配息的这个概念。所以其实被动收入在退休里才其实蛮重要，因为我们退休之后其实就不会上班了，所以我们要先有规划，就是说让我的被动收入未来成为我退休之后来替代薪水的一个部分，那成为我们的退休的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这个被动收入的规划里面，一般就是我们会谈到的退休理财的观念。所以其实从退休理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啊，我到底存股族，啊，你是去拿股票利息的，或者是说我要买债券或者是银行存款，这些都有利息收入嘛，就是股票利息或者是一般债券利息或者是存款的利息。这里我们就要比较一下你自己希望能够存多少钱。如果你本来就有蛮多钱的，或者是说你退休之后想要过比较好的生活，这两种其实你可能需要准备资金不同。那我们要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每一个月退休之后的收入，那就会牵涉到你的被动收入的部分，它的配息或者是说你赚的钱到底未来可不可以变成你退休的来源。所以我们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上来看，跟投资风险的角度上来看，就会跑到我们的资产配置。也就是说资产配置的观念是我到底要买多少比率的股票，买多少比例的债券，债券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或者是现在有 ETF， 那 ETF 也有这个这种配息配股的，或者是债券型的资产配置的观念。从退休理财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样透过年轻的时候，或是离退休比较远的时候，我能够增值啊，然后让我的资产这个要做被动收入本身的这个准备的退休金呢，能够赶快的增值。快到退休的时候呢，就需要去做保值，要抗投资风险，不要一下子就赔掉这样子。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去注意通膨跟长寿风险的问题。所以其实在整个退休规划里面，就是透过资产配置，这个股啊、债啊，或者是一些投资型不同的商品之间的比率啊，去做一个搭配，让我们退休之后，我们每一年拿被动收入是足够于来做一个退休养老来用的哈。 在这边这个观念来讲，就是我们要聪明的去做一个资产配置。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其实现在有很多专属的退休的商品啊，包括像今天要谈的保险公司，事实上也有一些属于这种年金啊，或者是这个投资型保单的年金啊，这些都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自动式的或者是配好的。那基金也是有，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些商品的特质，让我们在退休的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先去做一个储蓄跟投资，未来我们在退休之后就会有被动式的收入，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做很好的养老。
王老师帮我们说明了资产配置重要的观念，如何在一个收益跟稳健度上面得到一个平衡。退休金的来源呢，现在就是有三大来源，一个就是社会保险，通常是国家主办，台湾来讲的话，这个劳工保险就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退休金，现在像劳退救治新制，就是我们的劳工退休金。最后一个也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准备，因为前两块呢是比较固定的，我也改变不了什么。如果我想要更好的生活目标，退休后想要的是啊，我每年都可以去搭游轮玩一下，那这个目标就比较大。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的投资专家张协颖这边，怎么样我们自己来设定我们的退休金准备的目标，还有这个过程中有哪一些商品我们可以来运用这样。
退休这个议题啊，是每个人的一生普遍都会经历或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是说到底要如何起头呢？万事起头难，想说到底要怎么规划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不见得有一些眉目。那我们这边就简单分享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先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应该还是要知道说退休大概想要准备多少钱。这概念是说我自己需要预先去想说退休的时候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需要出国旅游还是在台湾旅游，我需要点五百亿还是自己家里煮东西。退休生活的品质大概可以去估计接下来的每年的一些生活费。当然你应该也要考虑是你退休后到你可能真正就是万一身故的一个年龄，这段期间就是你比较没有收入的一个期间，最好当然还是再多加一些 buffer 啦，就是可能如果万一活超过的话还会有一些风险等等的。那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到，其实通膨也是一个很重要议题，在规划你想象中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是未雨绸缪，只是你现在想象中的生活品质在未来那个费用可能跟你现在想象中有点不一样，所以第一步稍微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要自己了解自己的风险属性，比如说正常来讲可能像是你的年龄啊，或是你的投资心态，就会大概决定说你自己觉得你适合投资什么样的一个金融商品。一般来说，长者的话，可能就是建议稍微适度稳健保守一点点。不论年纪，当然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投资心态或是一些自己累积的财富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投资可以承受的风险。大家可以简单想一下，就是你可以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万一股票下跌 10%、20%,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因为这个忧虑而担心影响到你的生活？那想象这种问题就可以去思考说你该怎么如何选择投资工具去做一些投资。那如果你认识自己的风险属性之后，那第三第四步就是要选择资产类别跟决定比重。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大堆市面上普遍的 ETF 啊、债券啊、股票啊等等的，当然保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类别。就是高风险高报酬的情况下，就自己依据刚刚的风险属性跟刚刚的一个期待的财务目标去设定自己要投资多少的一些资产以及它对应的比重。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不同年龄想要的一些什么保障或是现金流的需要去决定适合的一个产品搭配。最后一个步骤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定期检视的观念，毕竟投资就是一个会瞬息万变的一个金融环境嘛，所以如果它市场上有涨有跌的时候，你也应该适度的去检视你的配置状况，这样子才可以帮你真正到了退休的时候做好准备。
保险商品它是作为一个比较稳健性的商品，整个退休理财规划需要一个比较稳健性累积的过程中，那保险这个工具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请王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在退休规划里面，我们除了存退休金这种储蓄投资啊，去赚这个报酬率之外，对整个后面退休之后的长寿风险、通膨风险，还有甚至你的健康啊，比如我们就说老年医疗跟长照，其他的投资型的工具啊，就像刚刚讲的股票、债券、ETF、基金这些，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一个 保障的，它有投资风险嘛。可是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要抗长寿、抗通膨，然后我有医疗出现的时候，或者长照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保险公司能够把我没有办法给付的部分转嫁给保险公司？这种属于风险转嫁的部分只有保险公司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在做退休规划的话，保险应该是在整个准备上面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保险公司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比较像退休准备的这种投资型商品或者是利变型商品，是可以做纯退休金的工具啊。那这个它的好处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在讲退休理财哦，就是很多的人现在股票好像要涨起来，大家就去追嘛哈。事实上，退休理财如果是去追高杀低，也就是说你每次跟着市场走的时候，当你要去买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涨了，然后你就是去追后面那一段，可是事实上你才刚投入，你可能还没有赚够，你就会舍不得卖掉，你就会被套了，然后掉下来的时候你又舍不得卖。一般来讲，多人为什么买基金啊、买股票会赔钱，就是因为它本身对于这个市场的风险哦，它其实被市场驱动，然后后上车，可是又该买的时候是没有进场的，是太晚进场，该卖的时候又没有去做一个风险的调配。保险公司的商品哈，它比较像是说它可以稳定，因为这个有非常多民调的支持，就是我买了个保险，你好像觉得你自己就是会定期定额缴保费。那定期定额缴保费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搭配的是一个已经设计好的资产配置，如果你快退休了，可能就是利变型年金，每一年用多少的报酬率，就是相对风险比较低的这种利率来帮你做退休理财。可是如果你离退休比较远，而且你希望报酬率比较高，那投资型保单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工具嘛。然后现在除了基金之外，还有所谓的类权委，有投信投顾的 team 来帮大家操，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也有所谓的具保证型的投资型保单，它可以保本啊，或者是抗通膨、抗死亡，太早死亡的时候有个死亡给付这样。所以其实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啦，就是说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保险公司的商品，它的功能基本上是让大家其实在退休规划里面一定要知道，不是只有纯投资或者是纯储蓄。刚刚讲的这个抗通膨啊、抗长寿啊，就是我活太久钱会不够，如果你买的是保险公司的年金，那这个就是会给你一直给付到死亡。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现在劳保可能有很大的财务危机嘛。事实上如果劳保在整个抗长寿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唯一拿年金的，因为现在我们有年金保险的，这个其实只有劳保有，那劳退是一个账户型嘛哈，所以其实以劳保来讲，如果未来它的给付变少，或是如果真的财务很糟糕的话，破产的话，那如果你有保险公司的年金保险，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说你应该趁这个机会呢去布局，而且早点买的话，对你来讲资金成本的运用上，你也可以透过比较高的报酬率或用比较低的保费就去做一个定期定额这样子的一个布局。特别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以台湾的整个退休金的环境就是非常需要年金保险，再来就是高龄医疗跟长照。可是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投保率都很低呵呵，也就是说台湾的人对于这个意识就是我靠政府退休金就好了。我们在买寿险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些医疗，可是事实上你可能没有想到，我高龄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癌症，那些有一些可能不是健保会给付的，甚至这个健保给付是不够的。然后还有我们在讲，就是说长照的部分，特别是真的有长照出现的话，那我们现在长照 2.0 事实上也完全不够这样，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嘛哈。所以我们要特别讲保险这个单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风险意识，就是说不要只想到退休去储蓄要去投资，风险转嫁在你快退休，你应该好好的在过去曾经买保险的观念里面，应该要退休的这个比较好的布局啊，提早开始做布局的话，你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保费哈，或者是说成本相对来说定期定额这样子去做储蓄的话，反而这个长期投资报酬率应该会比你自己 去市场乱买好了哈、嗯，我们是建议说可以多了解一些保本保息哈，或者是说长期投资报酬率比较适合退休的这些保险的商品，来搭配一些转嫁风险的商品，来给大家做一个更完善的退休保障。
转嫁风险这件事情上，我一般我来看，我觉得是比较不足的，在这个观念上哈，因为大家都对投资很兴奋，在投资的时候呢，常常容易谈说啊某某东西的报酬率高很多啊，为什么不做这个？可是市场金融市场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东西它的目标是尽可能追求比较高的报酬率，但波动也会大。那有些商品呢，它就是为了让你做风险转嫁，或是让你做比较稳健的配置用的啊、哦。其实这两者呢都有它的功能的、哦，不可或缺啊、哦。不要太过于偏颇哪一方面，健全它这个资产配置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尤其以保险这工具来讲啊，台湾有一些人买保险的观念就是买了有时候就忘了，或者是说二三十岁买了之后呢，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也没有重新回头去检视它，所以也不知道以前买了保险到底是超过了还是不足了，或是保单跟未来你的需求呢是不是有无法很 match 的地方，可能在检视、哦、需求的检视跟这个保单的重新检视我觉得都做得不太好。那这一点我就想要请教张协，就在定期检视这方面是不是对我们一般人应该要在这个观念还要再加强？
没错，保户啊或是一般的民众或多或少都有买过一些保险，可是事实上为什么定期检视很重要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所有的金融业者啊，会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客户的需要去适时的推陈出新一些符合客户需求的商品，所以你之前买的跟现在最新有推出的其实就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些差异。第二个点就会是一般人在买保险的时候定位上面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感觉是诶，股票是属于一种短期投资的快钱，保险比较是属于一种长期稳健配置的一种稳定的钱，这样子在记得或者每天会去关心的程度就会有一些差异。你可能会每天打开就是股票账户去看股票，可是你不会每天打开保险的存折去看保险，买了之后偶尔就会忘记。像20岁的人可能会买一些强调意外险的保险，30-40岁的可能会强调一些寿险保障，因为有家庭的一些照顾需要，50-60岁可能更会强调一些退休规划的一些保障。每个年龄你买的保险如果你没有去定期检视的话，其实可能会不符合当时的一个市场环境，也可能少了一些接触到一些更适合你的产品的一些机会。所以定期检视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建议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方便的话是希望可以每年一次，最少最少也希望可以3年有一次检视。检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你的一些比较熟悉的服务的业务同仁去做一些了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一些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一些网站媒体去辅助你，去达到你了解你的一些配置状况。像我们公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APP 上面就推出了一个我的保险资产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会方便你去了解说你在国泰人寿买的一些保险，不论是投资型或是传统型，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得出来说整体加起来的一个保单价值准备金的一些状况，以及过去领的一些现金收入跟未来可能会领到的一些现金收入状况。那如果你知道你目前的累积金额，你就会知道你可能达到你想要退休的一个储蓄的金额的这些差异，以及如果你知道你的一些每个月的收入，你也可以运用在你可能需要的一些每个月的花费上面。如果透过业务同仁之外，透过一些辅助工具应该也都可以帮助你定期检视。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保单内容它是很个人化的，所以个人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检视哪一些保险或是商品，或是哪一些保险的观念是在把保险纳入规划时候，这些是我们要评估的重要的要件。
从退休的角度上来看，在定期检视我们自己的保单，因为时间过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属于退休规划的部分，过去可能一开始买保险，大部分台湾的民众比较习惯的就是买寿险然后再加健康险、嗯、然后他就相信说台湾的医疗全民健保这个部分可以转嫁大部分的风险，所以事实上对于很多属于退休或者是老年化的这些伤病啊，或者是癌症啊，甚至在长照的部分基本上是不会想到的，因为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的话他其实是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定期检视的部分呢，就是说可能是你从年轻 亲再到结婚，然后后来就是有小孩嘛，所以后来再就是你的养老的部分的话，那有一些保障，就是你可能寿险以前买比较多，未来你可能需要去增强你的这个老年医疗或者是长照，甚至在年金保险的部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把一些固定缴保费的可行性的支出，或者是说我如果能够缴多少保费的话，那我现在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调配嘛。以退休来说，钱够不够用，就是在于是说你如果自己有定期定额去买基金股票那些其他的投资型工具，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自己觉得那你是不是要买医疗或是长照年金，因为我觉得保障型的这个东西是投资仅储蓄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第一个解释。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其实不太会买基金，然后常常赔钱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你也不会选工具，那保险公司的投资型保单或者是这个利变型保单就很适合说你也把它当成是退休定期定额规划的一个可能的工具。我们相信大概45岁以前，其实以投资型保单来讲，它的资产配置的可能性就很高，包括基金啊，或者是我们讲类权委，甚至有一些具保证型的，就是保单你在前面的部分用定期定额，因为你这样子才能真的做长期投资。我们一般去外面买基金跟股票，我刚刚有讲过，就是会是市场最高杀低，因为你看到的资讯就是我现在进场买了，结果你就是帮人家抬轿，那结果你赔钱又自己又舍不得卖，在这个规划下，很多人在做退休理财是赔钱的。可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工具，比如说以类权委来说，他们就有一个比较适合资产配置的，类似像这种，它就是可能股债平衡型，或者是说快退休的时候都以债券为主，这样子，这样你就是定期定额去储蓄的话，会比去银行好，因为银行的存款的利率还是太低嘛，它没有办法抗通膨抗长寿。钱够不够的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很会投资，啊，你就是去买股票啊、基金啊、ETF 啊，你也都有赚到钱。那我觉得，那你就想保障就好了，就是你要去买年金啊、长照啊、这个老年医疗啊，把它补足这样。可是如果你也不太会，你可能就要去想办法说，我如果去买保险，透过保险有一些像我刚刚讲具保证型的投资型保单，或者是说适合退休规划的投资型保单，或者是利变的话，而且它是很多都是用年金来做的，也就是我同时去做储蓄，我就是未来就变成是年金给付，也就是补那个劳保会破产的那个部分的不足。你要看你的钱你自己会不会做，然后如果不太会做，你也可以透过保险公司。健康不够的时候，就是你要去检视老年医疗啊、长照啊，甚至说现在有一些外溢型的保单。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叫做外溢保单，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健康它会给一些推波，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去走路运动，甚至你可以去做健检。然后如果你自己变得比较健康，或者是关心你的健康，他就是去做一些他们建议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其实你的保费会变便宜。事实上我们也是帮大家保健康。这个也其实其他工具都没有的也就是说你去做这个保险公司来讲，现在的金融科技下呢，保险公司做的还包括帮你促进健康。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说你可以透过了解你以前的健检的结果，定期检视之后，你要多规划什么样的一个健康保险的保单，就是老年医疗的这个部分，甚至你可能也可以透过外溢保单用比较便宜的保费，像以前有很多的保单，是被拒保的，就是很多人太晚来买像糖尿病啦，或者是说你可能初期有一些健诊的红字的话，甚至你年纪太大可能也会被拒保，因为长照可能也风险太高，而且你缴的保费会很高，你根本买不起。建议大家就是说在保单检视过程里面，其实要提早去规划，提早布局的话，那你每个月缴的保费，或是每一年缴的保费就是你自己负担得起。那你等到太晚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就风险高， 啊，你的保费又很高，那你要缴很短的时间，所以你可能也真的缴不起，对你的保障来说就会缺一块是其他的这个工具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第一个要及早开始，就透过刚刚讲的这种健诊啊，就是保单健诊，去调配一下你的保单怎么去做一些转换啊，保障的一个规划，及早开始对于这个退休相关的，就是抗通膨、抗长寿、抗老年医疗、抗长照，甚至用健康促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也了解更多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完善化我们退休整个保障的部分。你可以在比如说在40岁以后开始每一年去做这样的检视，而且在这个部分你每一年所缴的保费相对来说也不会太多，避免说我到年老的时候我真的买不起长照，甚至太晚买的话真的是太贵，而且可能被拒保。所以这个我是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说现在大家犯最大的错误，不管是退休理财钱够不够或是健康够不够，这件事情最大最大机会就是太晚开始
啊，
对，太晚开始是所有的功底，
对对
对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投资或是保险，都是要及早规划，
对对，
你未来就会更省力，不然你后面就要花更多的钱去做到相同的效果，这真的是蛮辛苦的啊。
对，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会投资啊，就是或是说老是发现自己投资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情绪干扰，老是会追高杀低，透过保险这种工具来做投资可能会让你比较稳定一点、那老师也特别刚才一直提到说，投资型保单跟利变型保单是一般人在谈到保险商品跟投资相关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对他了解也不是那么的够，那我们想请我们商品的专家，我们张姐就来帮我们进一步说明一下，投资型保单跟利变型保单呢，退休族应该要怎么选择？
好，首先先介绍这两类商品到底是什么。利变型保单其实就是把钱交给保险公司，那让保险公司透过一个预定利率，让客户有一个最少的一个保单账户价值的增长的一个幅度，以及享有一个保单的一个保险给付。额外呢，会透过一个宣告利率让你来参与市场，如果市场环境加的时候，宣告利率也会加，让你会有一些额外的增值回馈分享金，提高你的保障，或是你可以领到一些给付项目。这类利变保单呢，又可以根据它的给付内容去区分成是比较偏理财的年金给付的年金类商品，比较偏保险保障身故传承的一些寿险类的商品，所以其实又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细分。另外也可以根据币别，现在也有一些人觉得台币要配置，美元要配置，其实这些都有，当然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些像是澳币，也是一些很受市场欢迎的一些币别。这类商品呢，基本上就是根据你比较偏好的一些理财或是保障的特性，去分别达到你想要，如果是理财的话可能更适合的，如果你是想要诉求你要资产累积退休规划，你可能就比较偏选择偏重理财类的一些商品。如果你是偏重你觉得还有一些资产保全跟传承，想要让自己多一点保障的话，你就再搭配一些多有一些保障功能的一些商品。举个例子来说好，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除了储蓄的一些工具其实真的很多，保险公司也纷纷去想说，如果透过保险结合一些健康保障，让客户在买的时候有一种一兼二顾的效果。像国泰人寿近期就开发了一个美满双保利变美元终身保险这类的保单，它其实在给付上面呢，就会除了原本刚刚提到的一些利变的特色之外，它在身故的时候有一些高倍数的保障，以及可以身故的时候有一些分期给付的功能，让你在想要遗爱给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也可以方便的透过分期给付去提供。当然高龄化社会还会有一些疾病是普遍大家会担心的，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啊，或是帕金森氏症等等的这类商品，我们也有设计一些像是这类的商品，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可以提前领取保险金作为医疗照护用的一些功能。其实现在利变商品真的很丰富，你有特殊的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些针对自己的需要去看看要偏重理财或偏重保障。投资型保单则跟刚刚的利变型保单不太一样，投资型保单它相对的是结合保险跟投资两大的功能，最大的差异就是传统型保单是根据保险公司的预定利率，也就是它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去决定你可能的未来的增长，投资型保单就是完全不太一样，是根据客户所选择的投资标的去做一些累积增长，那你就可以根据你比较偏积极的投资属性去选择比较积极的标的，当然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比较 担心风险，就可以选择稳健的投资标的去累积资产。根据给付类型就可以分成是像是寿险跟年金险两大类，但是又根据缴别或是一些特色又可以再细分。那我简单介绍四种常见的投资型保单。一种就是变额万能寿险，简单来说它是比较适合一些小资族群，它就是透过定期定额选择一个比较高的保额倍数，那你在做投资的时候顺便也可以享有一些身故的保障。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像是趸缴的一种变额寿险，因为可能刚好手边有一笔大笔的资金的人，其实想要一口气去做一些财富或是保险的规划，那你可以顺便就是用这笔趸缴的钱去顺便搭配一个寿险的保障去做一些资产传承的运用。那年金险介绍两种，一种就是变额年金险，它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缴了一大笔钱之后，那你在一段的累积期间内，你可以根据你的投资标的去做一些资产的获利的享有这个参与市场的一些机会。到了年金化的期间，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年金化的一个选择去选择一次的年金或是分期的年金。那如果你真的在累积期间还有一些月退俸的一些需要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你的标的里面是有一些配息的特色的一些功能的这种标的。另外一个就是负保证的年金，因为其实我觉得投资的时候难免会担心一些投资风险，你就会怕怕的是说诶，万一我投资了有就是血本无归，就是没有回来这些钱怎么办。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推出这种负保证年金，就是说万一你身故的时候给你最少最少多少的钱，这样让你比较不用担心说万一这个投资还有风险怎么办等等的。业者纷纷推出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负保证年金。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公司也有设计出一个像是超费养变额年金保险，它就结合了专家代操的一个类权委，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风控机制，让你在投资的时候其实有获利的机会，也不用担心市场的下跌的时候诶，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的波动也会相对比较小。如果是定期定额的商品，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其实业者也很努力的去诉求一些让国人有一些高保障的一些好处。那我们公司就是有结合一些这种创新的可能比较符合国人现在喜欢的一些特性，像是外溢的特性，这些特性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新一起爱变额万能寿险。这个外溢特性刚刚老师有说到说诶，保险公司很鼓励你关心自己的健康，基本上就是我们透过一些 APP 的一些方式去记录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些习惯，像是走路步数达一定的标准，又或者是甚至你只要睡满几个小时，我们也当成是有一个健康良好的习惯。那如果你有结合这样子一个 APP 的运用，然后去累积你的一个外溢的证明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些保险费的折减上面就会给你一些好处，让你更健康，我们保险公司也很开心，可以让你也有经济实惠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类的商品也是业者纷纷会努力想要推出的方向。那了解了一下像是利变跟投资型保单之后，如果你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希望你根据你的年龄去做一些选择。年龄相对比较高，风险承受度比较低的时候，当然还是希望你可以多优先考虑一下我们的传统型保单。那如果你的年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承担投资风险的话，是相对建议你投资型保单。当然你也不见得一定只能选一个，其实你可以透过灵活搭配的方式去创造一个自己的保险组合。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传统理财型保单可以视为是个提供你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险保障，那你也可以把投资型保单视为给你一个额外的一个收入机会的一个商品，让你可以有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商品，然后又要做自己的需求规划，又要做自己的现金流的安排，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数位化工具可以呢把这些刚才我们谈的这些观念呢都很简便的透过这些数位化工具呢，然后让我们呢可以快速使用？我想这大家应该都很想要这样工具。
其实我们的业务同仁应该陆陆续续透过他们的一些服务工具跟客户去做一些接触，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消费者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只想依赖我们的业务同仁，有时候也希望可以自己自主的去了解自己的一些需要，去了解自己可能可以购买的一些商品。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国泰人寿也有跟退休金协会合作了一个退休缺口精算机，这个精算机放在我们的官网上，它基本上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试算我们的一个退休缺口。这个退休缺口你如果仔细看我们的网页登录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诶，我们的退休缺口准备跟一般你印象中的金字塔长得不太一样，有点像是我们是一个倒金字塔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真正去做试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个人要为自己做退休准备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要做的准备那一层反而比 靠政府的还要多才对。简单的操作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可以根据你选择你要的你自己的职业，然后输入你的月薪啊、薪资成长率，还有你目前已经提拨的像是劳退薪资的这些状况，退休金算机就会帮助你去算，根据你的平均余命跟通膨的一些状况，提供你一个所得替代率七成以下你可能的一个金额，帮助你了解说诶你可能的一个退休缺口是多少。也还有另外一个工具是我们接着在三月底会推出的一个功能，是透过我们的网页去告诉你说诶，如果你了解你的缺口之后，你到底适合买哪一类的保险。大家都说诶，其实保险好多啊，如果真的听起来，如果还是听起来五煞煞的话，透过一个网页轻松的告诉你说你适合买什么保险，然后就这种东西就是对你很重要。那我们基本上就会问你基础的问题，像是你需不需要现金流啊，你需不需要额外的寿险保障，还有你的预算是多少。那我们进一步就会去帮助你搭配推出适合你的保险方案，像是利变跟投资型保单都在里面，这方面就可以供作你参考，让你了解你自己可能的一些保障需要。
非常谢谢两位分享了非常多重要的退休理财的资产配置，还有在稳健投资的退休之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后我想请两位呢，在针对我们今天重点的主题呢，跟大家做个最后的提醒。那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是保险这个工具在退休规划上啊，还有我们财富管理上这个重要性啊，再给大家做个重要的总结。
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以前的人买保险的观念哈，可能跟现在其实去做一个定期健检之后呢，就保单的健检之后，能够做适时的这个调整，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那特别是刚刚有提到中华民国退休金协会跟国泰其实有推出一个退休金算机，那就我们今天其实虽然讲很多不同的内容，很多的民众不一定对保险这么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买保险这件事情，第一个你观念对，你已经把它放在你退休准备的一定要的就是保障上面的规划，第一个就要及早。再来就是说我是从缺口出发，像我们的这个退休金算机，因为它这就是跟退休金协会用我们的好命退休计算机，加上可能未来怎么样跟保险搭配的部分，去把你的退休金的缺口算出来之后，从你的钱够不够，再从你的健康够不够，你的这个未来抗通膨啊、抗长寿啊这些东西，未来可能可以衔接保单来做一个咨询。那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善用寿险顾问，以国泰来说哈，我们就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这样那应该很多保险公司也都有类似像这样的理专，现在都是人机协作的。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民众很难自己去算一个计算机出来就知道我要买什么商品，或者是我每个月要存多少钱，我应该买什么工具。所以我觉得还是善用第一个就是说数位化的工具，再来就是你要去找你信得过的业务人员，或者是说我们在讲专属的已经有 license 就是有证照的，像中华民国退休基金协会就是有退休理财规划师嘛，就是 RFA 呢，再加上这个像退休精算机、寿险顾问都是有认证的，然后又能够有第三方公证，因为像我们这个计算机事实上是有好几个教授出来做评估，然后每一年会去 update 我们政府制度的改变，这样你们只要靠专业的人用好的工具，重点就是出来这个缺口跟你应该适合买什么商品了解了之后呢，你就是要去落实它。你应该是从至少40岁以后呢，就要对你的保障啊，从以前我们对保险来说好像买了就忘记它的存在，你现在要把它改变成是说保险现在已经做成是我们在做风险转嫁，一个从40岁之后就变成是你好朋友，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外溢保单，它会让变健康哦，做很多健康动作的时候你还可以减保费，像以国泰来说他们这个费备健康吧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那个你累积的点数啊，或是累积健康分，不但了解你自己的资讯，那你在变健康同时你保障也在规划，而且你可以降保费，但这是双赢哦。大部分的民众可以改一下观念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如果这些很复杂的商品啊，你也不是真的很需要做一个一个自己去了解，可是你透过透明的资讯上架的网站你可以去确认。再来就是你要选对的保险公司，你可以用科学化的工具，因为这个是不会骗人的，然后你要去找认证的这种规划师寿险顾问，像国泰其实也有很多是考过我们的 RFA， 而且 CAP 也是有的，所以你就是要有这种专门的 证照的科学化的工具。重点就是你的观念了解了之后呢，你就是要去及早开始，及早开始还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王老师一再提醒哦，因为我自己也看到很多人呢、啊，看了很多，然后听了很多，但每次都在犹豫哦。真的行动才是这件事最后有没有得到成效的最重要的那一步啊，所以不要光只是听啊。可是保单的正确观念到底是什么？
简单小结一下。投资市场真的是瞬息万变，保险我觉得对于投资理财退休规划的时候的工具，基本上具有一些像是月现金流啊、资产累积啊，又或是转嫁风险资产传承的一些综合功能。这些综合功能对你在做选择退休理财工具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价值。想要再呼应一下，其实有了这些正确观念之后，还是要及早规划。那之前退休金协会曾经统计过，是大家是 43.5 岁才认真开始存退休金，真的有一点点晚。怎么说有点晚呢？就是如果我们要65岁存1000万，假设投报率是 5% 的话，30岁存跟45岁存分别是要8000跟24000，其实像长期来讲就差200万，所以及早规划真的超级重要。
及早规划，及早规划，及早规划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所以今天真的也分享很多观念，但最后这个观念就是一定要及早规划，落实行动啊！今天真的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想要了解更多商周对于好命退休议题的深入报道，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好命退休懒人包系列节目，里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那有关国泰人寿的保单的规划呢，也可以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到本集节目的资讯台去了解，或上国泰人寿的官网。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也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谢谢张协理以及王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中华民国退休基金协会赞助，带您聪明理财，好命退休不再遥远。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